好，我们现在看第三点，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第三点。我们在第一点讲的就是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那么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那我们下面要讲背起十字架，凡事祷告，凡事祷告，那我怎么做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讲已死的人脱离了律法，那我们的做事不是按遗文的旧样，是按心灵的信仰，不是按过去我应该要怎么努力做，现在也是怎么努力做，应该是有新的样子，那我就是讲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现在下面就讲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祷告。哦，奇妙的主，奇妙的救法，你完成实在太奇妙的恩典，我们满心感恩。哦主啊，求你将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知道这些事情，主啊，我们常常风闻，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经历。主，让我们经历，不要活在律法之下，要活在恩典里。主啊，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活在律法下出生的，我们的人本相就是怎么样，要活在律法下来讨你喜悦的，我们这些人都是要尽量做好的。主，你拯救我们，让我们看见不要再按遗文的旧样，要按着心灵的新样。到底什么是心灵的新样？求圣灵启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不再按遗文的旧样，因为天天背起十字架。我们就这样讲，既然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那我们就是借着天天的十字架跟从主，与主什么同时
同复活，
同活。那么我们先讲同时，那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因为死了，我们脱离了罪对我们的辖制，因为死了，所以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不能够按照过去的是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自己个人觉得，已死的人脱离罪，这还比较简单容易理解一点。但在已死的人脱离律法，可能你在知识上知道，但是在实际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一生之久的过程。因为我们这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嘛，你应该怎么做基督徒，你就做圣经怎么讲啊，你就是怎么做啊。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活在我要努力做好来达到圣经的要求，这是我们一直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今天说你要脱离遗文旧样了，你不要再按自己的努力想来达到神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难，因为我一向都是这样做嘛。但是无论如何，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和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圣灵律，也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经历当中，让我们经历到我对自己绝望，我这个人靠自己是做不好的，我这个人没有办法的。当你说我很软弱，说个实在话，当我们说很软弱，是表明你还有办法。我曾经讲过啊，双抢以后，一个弟兄说：“阿姨，我们很软弱，我们很想查经，查都查不动，哦，我们灵里起不来。”我就说：“弟兄，我们不够软弱。”他说：“阿姨，怎么不够软弱？我已经这么软弱了，还要怎么样？”我说：“因为要软弱以至于死。”因为本来我们对律法，我要查经，对不对？要查经，对不对？
对，
对的。问题是，哎呀，哎，某某弟兄，你预备预备好吧？某某人，你预备预备好吧？好，这样想方设法来查经。你今天不是不要查经，不是不要达到律法的要求，而是我们是通过什么办法？所以我们真的求圣灵不断让我们来对自己绝望。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大家有一个诉苦，说：“阿姨，阿姨，当我们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好的，这样有的时候不管用嘛。救我脱离自己，我如果要恼怒别人，还在恼怒；我如果对别人有什么，还在有什么，怎么不灵呢？好像。”那我就说，主做事有定时，主按照他的时间，他会做成这个工作，你要等候。事实上神要 等候什么？要让我们软弱，软弱于基督。神要让我们看见，我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如果当你觉得，哎呀，我要发脾气，怎么结果还不灵呢？怎么好像还很急要发出来，结果我又只好克制自己。你换一个方法祷告看，主，我承认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觉得我这个人没有可能克制自己，连我连克制都没有可能，我求你救我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面子，我不能发出来啊，我不能发出来，还想靠我的努力不能发出来，好像还有我的努力，我会叫主啊救我。所以当你对自己绝望，主，我就是发脾气的人，我没办法，我仰望你拯救。弟兄姊妹，你试试看，你马上得到释放，马上得到释放。所以我讲到有一次，我有一个姊妹跟我说，说阿姨，你讲的十字架道理大家都得到释放了，我今天我是放弃了啊跟别人签订合同的机会我来的，但是我没有释放呀。我说姊妹，我们就是就交在主的手中，没有释放就没有释放，让主去做，你不要哎呀我要释放，我要释放，我要释放又是我，对不对？你说我们就把自己放掉，你承认我没有办法了，我不可能释放，主你自己做。所以到下午哎呦开心的不得了，阿姨阿姨我也释放了。是的，所以我们服侍主按照心灵的信仰不容易，按照疑问的就要，因为我们长期以来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我刚刚上一课讲到说，我们要对自己要越来越绝望，我不可能靠自己做得到，我没有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当你觉得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非常准时，我每次开会都是准时，我都是怎么样，哎，你还会批评人家为什么你不准时啊，应该准时，但是哎，你看神许可你一次没有办法准时，哎呀你就觉得很内疚，哎呀我怎么没有办法准时呢？弟兄姊妹算了吧，你就应该承认我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主我靠自己不可能的，我就仰望你在我身上来做，这个就是啊心灵的信仰。好，我们现在讲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总结了律法，在这一边他死了就拯救我们，要脱离律法对我的要求，但是在那一边他开了新的律法。弟兄姊妹讲话一定要平衡，我们寻求真理一定要平衡，不能够只在一边脱离律法，我们一定在另外一边进入恩典。好，我们现在来一起来看是生命圣灵律不同的名称，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我们请念。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好，这里讲了是生命圣灵的律，我们讲过主耶稣基督当他升上高天，他差父因着他的缘故差遣圣灵来推行救法，圣灵啊带领人得救重生以后，就永远内住在一切人信主的人心中，是生命圣灵的律。为什么叫他生命圣灵的律呢？是因为当我们求告主名的时候，圣灵就重生我们，给我们生命。当我们不断求告主名的时候，圣灵就不断的在这里应允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生命渐渐成长。因此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内心的所成的这一个律法叫生命圣灵的律。好，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请念一下。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律，这个律又称呼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请注意，我们在讲到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律法不是三种，乃是说一种律的三个名称，从它成就不同的效果来说，称我们说它有三个名称。 使人自由，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旧约的律法，我们说以十条诫为代表吧，不管是四旧约的律法，我们现在每天所领带的要求，我们都使我们不自由。为什么？因为我做不到，我达不到。我们尽量答，尽量答，里面充满了苛责挣扎，到最后好像一个人，也就是好像非常的沮丧和灰心。但是旧约的律法就是这样的，是捆我们的律法，而主耶稣给我们的律法是使我们的自由的。我们下面要讲一讲为什么是使给我们自由的，而这个律法是能够使我们自由的。全备这一个字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了，这个字是一个字啊，所以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了一条新律法，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一节。
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
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所以这是我们称它是基督的律法。加拉太书也有一个基督的律法，所以因为为什么讲它是基督的律法？因为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律法，所以我们说是基督的律法。为什么叫它是自由的律法？因为这个律法是使人自由的，旧约的律法是捆人的。这个律法为什么叫赐生命圣灵的律？因为这一条律这个律是使我们得生命，不断的生命得到更丰盛。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按照遗文的旧样，要按照心灵的新样。那心灵的新样是什么呢？第二，我们请念
自生命圣灵律和律法根本不同之处。
好，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把这个圣经节念一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我们就说现在说这条律法是使人自由的，到底它跟旧约的律法有什么不同，跟我们一般说的律法有什么不同，根本不同在哪里呢？耶利米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是这个律法不是写在刻在什么石板上，对不对？而是在我们的里面。三十二章四十节，
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
请注意，他有这一个律摆在我们里面，自然有敬畏的心。那个旧约的律法是教我们你应该敬畏主，而这个新约的律放在我们的里面，是自然给你有敬畏主，这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神对你说话，你自然就有敬畏的能力。好，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
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是因为当神是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就有能力遵守敬畏和顺从。所以这个是根本不一样的，一个是石头上的，就是放在石头写了十条诫命，你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而这一个里面没有给你遵守律法的能力。而这一个新月心灵的新样呢，这个律是告诉你什么，而且是给你这个能力，给你自然有谨守有顺从有敬畏的能力。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根本不同的地方，一个是写在不同的地方，一个是有自然给你能力。第二方面很重要的，以赛亚书四十章十一节，那我要讲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不但是写的地方不一样，能力不一样，我要讲到的是 旧约的律法就是一把尺给你比一比，新约的律法心灵的信仰是什么？按照生命程度的引导，也就是说神会按照你里面的程度对你说话。哦，我今天是一岁，他跟我讲一岁的话，我两岁讲两岁的话，他跟你讲话的一定是正好合乎你的。好，我们请念。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
对，他是慢慢引导，他不是催赶的。哦，你一定要怎样，一定要走得怎么样，不是，他是慢慢引导。约翰福音16:13，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
是圣灵，他是这个进入的意思，就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不是是说他要跟你什么话都讲，我刚刚讲他是你到了什么程度他就照什么程度来带领。在哥林多前书13:11讲到，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到成了人就丢掉了。因此神对我们的带领有孩子的带领，有成人的带领，他不是一式一样的，旧约跟律法都是一样的。而这个没有客气啊，所以过去我常常这样，这没有客气，没有讨价还价，圣经上怎么说你就是怎么做。我今天还是这样讲，但是我今天讲的有一个根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我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圣经的标准。我等等我们今天要重点再讲这里，标准是一定要达到的，但是你是怎么达到。好，所以在希伯来5章也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个是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你到什么程度就有什么程度的带领。好，我们现在好讲，那么什么叫做是生命圣灵的律呢？包括三方面。我们现在来讲讲它包括哪三方面呢？就是说，第一，我们在旧约的律法，他告诉我们啊，旧约的说这个是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在生命圣灵的律，就是我们天天临到的十字架。第一，就是面对着我每天所临到的事情，就是神对我的要求。这就是因为神要造就我圣洁的品格嘛。那么这个是神的要求。面对的是十字架，我们应该怎么走十字架的路？那就是求告，对不对？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所要的告诉天父，到我们心中十分的平安。好，所以生命圣灵律它包括三方面：神的要求、求告主名，到以后心中平安，我们才去行。所以生命圣灵律的内容，事实上就是心中的平安的内容。所以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对不对？那么凡我们所行的都是心里是平安的，才我们这个其实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简单的不得了，十字架的路我们说过，十字架就是祷告祈求，那么凡是祷告主，祷告以后你按照什么律去做呢？你按照什么律呢？你按生命圣灵的律，你就是顺着平安，顺着平安。主啊，我祷告，主啊，你看我应该怎样，你看我应该怎样。啊，我刚刚说，如果我们看见一对未婚的男女在同居，基督徒的未婚男女，那按照我们里面说，基督徒未婚，你这样不应该同居，这是肯定对的，这是神的律。但是你如何达到呢？你是应该好，这是这件事成为神的要求了，那我应该是祷告，主啊，我应该怎么来干这件事呢？主，你看我应该怎么样？当你祷告了，当你心里完全的平安，你就照这个平安去做。可能你心里完全的平安，平安的可能说，你就迫切为这一对人祷告，我们求主攻破他们的坚固营垒，为他祷告也可能。可能你平安就是说，哦，我去找某某弟兄嘛，我们一起交通一下，再一起祷告看怎么做也可以。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你祷告结果是什么。如果我知道的话，那又是变成律法了呀。圣灵怎么来带领你？圣灵怎么引导你？圣灵是以平安在你心里做主。 这一件事情非常的简单。好，圣灵律是以你心里的平安，那么心里的平安出来的外面一定也要和谐。你怎么和谐呢？因为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一定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嘛。你一定是要和谐，从上面来的智慧就是圣灵的引导，一定也是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嘛。清洁就是不违背真理的。如果他神会不会叫我说哦，那你去跟这个男女讲你就这么同居吧，会不会？不可能，因为这是不清洁的。所以当我在这里祷告了，非常简单，凡事祷告了，心里平安，外面和谐去做。弟兄姊妹，我要讲的，如果说外面有一点点不和谐，你要勉强大家和谐，这也不叫和谐。一定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在我个人心里做主，在一个教会的同工团里面，在这一个里面做主。其实在同工团做主我们就叫和谐，对不对？我们一定，所以这个很简单的，其实就是这三方面。好，我们来看一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九节到十三节。其实我们就是说，神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就要祷告。所以你一看见一件事，我们已经前面讲过，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背道而驰的。新生命的原则就是我们要祷告，人为的见解，我一看见那一个那一对男女怎么在这里同居了，那我就开始想方设法，不是要他们同居，乃是你通过哪一条道路，通过哪一个生命来处理这件事。那问题是在这里。所以新生命的原则是通过基督是我的生命，那基督是你的生命怎么做呢？你就是祷告，主啊主啊，那么基督就是生命在你里面做了呀，对不对？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见，就是说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先什么？先祷告。很多人跟我说，我还来不及祷告我就要处理这事。我说急诊啊，我说急诊也没关系啊，你一边跑人家通知你啊，你孩子啊身体不好，或者你孩子怎么样，那你当然说我来不及祷告，你就一边住啊住啊住啊住啊，你带领我，你一边跑一边住啊，你可以吧？其实这个根本说没有时间，这是你推脱的，你可以住啊住啊住啊住啊，对吧？你就煮过去。好，现在就在你面前啊，有的人啊，他甚至就是说发生了什么车祸或者是什么，我们就是主啊主啊，你可以叫主吧。所以新生命的原则跟人为的见解背道而驰，生命圣灵的律，第一件事情，面对我所临到的事情，祷告，仰望，高举主，这样到高举主，就基督是你的生命在你里面做，以后你就借着心里的平安。好，我们现在看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就是你们当顺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就顺过去，我们祷告以后，我们就顺着主带领。那么我们靠自己还没有能力顺了，顺也顺不来了。二十五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五节，靠圣灵。我们顺是顺灵，圣灵的意思，靠是靠圣灵的大能。主你自己引导，主你再带领，主你带领，你带领就是这样呀。所以我们非常的容易，心灵的心量非常简单。哦，主啊，把这事交给你，你带领，你祝福，你引导。哦，你救我脱离自己。哦，主啊，我感谢你，我让我不活在律法之下。我这个人不可能不活在律法之下，你知道我这个人不可能的。我仰望你，这个就是所以生命圣灵的律，不是靠你的血气去做。弟兄姊妹，请注意，你说哦，人家基督徒男女在这里同居，未婚同居，你还不去讲啊？我说应该处理这事，要处理的，问题你怎么处理？你先问主嘛，你为什么不主？一定要你先做呢？你好像说马上就去给他讲一下，有的人我看见听见有的人一个耳光就刮上去了。我不是说不要处理，神的意律法的意一定要达到的，问题你是通过哪一条路？是新生命的原则，你还是人为的见解？那心灵的信仰就是新生命的原则，疑问的旧样就是人为见解。 所以我们就是祷告以后就顺和靠啊，顺着圣灵，顺不过去，主啊你救我，你带领，你看这是应该怎么样，求主带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进入安息乃是卸下他一切的功。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是新生命原则跟人为界界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不要处理，急的事情急的处理，慢的事情慢的处理，都是要第一都要祷告，那么看主怎么来引导和带领。好，我们看下面一点，
自生命圣灵律和十字架道路的关系。
所以我们很清楚，当我们其实好像是生命圣灵的律跟十字架有相同的地方，还有其实就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当我走十字架的路，也其实就生命圣灵的律的路，但以后凡是祷告以后我怎么做，对不对，那就是要你走这条道路，你要按照什么规则来开车，你要按什么规则，就是祷告平安，是心里平安外面和谐，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里面做主。弟兄姊妹，所以我要说，如果你今天祷告以后不平安，你不应该做事，你如果做事你就是错了，你让你不要问嘛，你问了你又要去做，对不对。所以是生命圣灵律律跟十字架的是什么关系，十字架是一条路，生命圣灵的律是行事的方式方法，对不对，行事的方式就是按照平安去做，心中平安外面和谐，如果不平安我就先停走，就继续的祷告，继续祷告。弟兄姊妹，这不是消极的不管，乃是积极的交托，不是消极不管，乃是说不要我做，乃是让基督是我的生命，在我里面来为我成就一切。
自生命圣灵律的实行要点 A， 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动怒是什么意思？
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讲到要快快听，慢慢说。过去啊，因为我这个人啊心直口快，所以我就在想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意思要听人家在讲什么。当然做人的原则你这样也没有错，但是你如果看上下文的话，这句话不是这个的。在雅各书第一章，整个的雅各书其实讲生命圣灵的律，我自己个人觉得讲得非常的完备，非常的完备。他意思是说神已经重生我们了，他前面讲到神重生我们，神既然已经重生我们了，那我们里面就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生命圣灵的律，所以我们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说要快快听什么？
快快听圣灵的引导。
对，我们有什么事，主啊你看应该怎么，主你自己带领。所以我们要祷告的是主在里面的引导和带领，主怎么来带领我，要快快的听，慢慢。我们呢，我又要说了，你看见这一对人，因为我干脆用这个例子，用一个例子用到底。你看见这一对人在那里同居，那我们律法的路呢，太不得了，怎么有这个事，要快快解决，那我们就快快说，嘿不可以，你会不会，有没有可能，马上说，嘿你们两个人在做什么。但是生命圣灵的律，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全神的意。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用我的怒气，因为用我的怒气就是活在律法之下，那么用律法所生的恶欲又要结成是死亡，对不对，律法又要把我杀掉了。所以我听见有些人 他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结果搞得一塌糊涂，人家表面上就算不在你面前同居，他背后又在同居，在里面不在你面前怎么样的时候，背后又在讲你坏话。因为为什么，我们不是靠祷告，不是靠圣灵去做，我们是用我来做，不是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雅各劝勉我们说要快快的听。所以既然我们是走生命圣灵的律的路，因此我们当我们看见临到神的要求对我们了，这个人在同居，那我应该怎么办，主啊我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做什么，求你引导，求你带领，圣灵你带领我，这就叫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就想哼先把他骂掉这才好， 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我说如果你听见老师学校报告你孩子今天在学校不好怎么办，一个弟兄很可爱说先把他训一顿再说，慢慢的让圣灵引导。当然我希望这是笑话，但是我们如果要听他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今日就是安息日，今日就是神要我们卸下自己一切的痛苦，卸下自己一切的工作，来安息在他的里面，对不对？所以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不要以为我动怒，有的人认为我动怒就是尽责任的，我不动怒就是不尽责任。你要祷告，问主怎么做才是尽责任。好，第二，
为何弟兄姐妹之间不要彼此批评论断？
对，因为既然圣灵在每一个人里面工作，而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又不一样，圣灵带领每一个人也不一样，所以可能我今天我在这里我就一岁，你呢可能一岁半了，他呢两岁了，你两岁看见我一岁，当然我跟你不一样嘛，我可能还在地上爬，还没有站好了，那么我总算会在这里摸来摸去，但是你走路会走得很好，但是你这个也不要批评我说怎么走路走不好，因为我就这么想，因为每一个人有圣灵带领每一个人，所以我们不需要批评人家，你怎么这样，我们不要批评，因为我就是说我们往往能够认同一个家庭有老人有大人有孩子有婴孩，我们会按照个人的状况跟个人说话，我们都不会批评的，我们不会说你怎么不在地上爬你不站起来，因为他这么小嘛，我们会说老人你怎么走路走这么慢呢、啊？或者说每一个人不一样，我们能够认同，但是我们往往不能认同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状况不一样，我们希望大家都一样，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不要批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圣灵有感动你，神要用作你彼此劝勉彼此提醒，那我觉得也是很需要的，我们可以彼此提醒也需要彼此劝勉。
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必须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因为为什么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工作，生命它是慢慢的从小到大的，它我们一个人从小到大要经过多少的白天多少的黑夜多少高山多少低谷，我们所以生命的成长不是一朝一夕的，你绝对不会，弟兄姊妹你说我现在听懂了，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就不要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你知道是这样不等于你做到，说个实在你如果不对自己绝望你还觉得自己很能干的话，你还在律法之下，所以连对自己绝望也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认同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生之久的，我们讲这条新生命的道路并不是等于说我一讲好大家都懂得走这个路，是的，大家走这个路会不会摔跤，会，你甚至有的时候会掉在粪坑里，我们也应该允许的，对不对？因为这是生命成长的过程，你就想一想婴孩怎么长大是一个过程，我们也应该认同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必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生命成长既然是一个过程，我们就不要拔苗助长，就觉得哎，你怎么这个样子了，你也不要对自己不满意，我怎么这样，你就放放心心的，问题我们讲这条生命成长的路跟我过去走的路不一样在哪里，过去我初始入生以后我不是背十字架跟从主，我有的时候时情会祷告，但是我大多数时候我是一有事情我是挣扎捆绑把自己绑在里面，因此我永远不是走生命成长的路，我是走挣扎捆绑的路，所以我们今天走对这条路应该是慢慢的把自己轻松愉快的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当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当我凡事交给主的时候，那与基督同时我们就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与基督同活就穿上新人，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我们必须认同，我们不能够想一下子就是这样啊、哦！所以有的人想哎呦你还在学新生命呢，你还是这种样子，我们也不必要沮丧， 主，是的，我生命还就这么小，求你救我，我也渴慕我生命长大就可以了，你也不需要内疚的，你就是主啊，你救我，我愿意走生命成长的道路。
当我不满意别人或自己的光景时，我的本分是什么？
在以弗所书三章第十六节讲，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叫神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信住在你里面，叫你爱心有根有基。因此就是说，当我不满意自己，哎呀主啊，我怎么这样呢，我怎么这样，你就是祷告，主让我能够接受我就是这样。当我看见别人怎么那样呢，我们也是为他祷告，主你给他里面的力量刚强，让他能够接受。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别人看见自己，不是用拔苗助长，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应该没有用，人家就会心里在想，我知道的做不到，碰到你你又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求主让我们里面的力量刚强。所以我们不断的弟兄姊妹家里有事啊，有难处，或者是说我自己有难处，我们最大的本分，主我把自己交给你，求主让我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能够接受你给我的难处，那我能够认同你给我的难处，认同我不能做，我仰望你在我身上做。我们认同来认同去，就是认同这个。好，我们感谢主。所以神今天拯救我们，已经借着初始入生法，我死了，脱离了罪，脱离了律法，那我是服侍主按心灵的新样，不按照以往的旧样。我们下一课会继续讲。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拯救我们脱离以往的旧样，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心灵的新样。主啊，你拯救我们，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让我们操练凡事借着祷告把一切交给你，顺着心里的平安，外面的和谐去做。主，你引导，你带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